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两课里，我们讲了新约和伦理神学。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初期基督徒生活的重点。根据新约和初期教会的伦理神学权威奥斯邦的看法，初期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很值得现代的基督徒作为参考。奥斯邦博士除了研究新约的伦理思想之外，他还研究了四位教父的伦理教训。这四位教父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孟、卡帕多西亚的巴西略、君士坦丁堡的金口若望，以及西波的奥斯定。在奥斯邦博士分析这四位教父的伦理思想时，他发现每位教父个人方面都有自己非常丰富的伦理思想，可是他们也有共同的重点，而这些重点十分代表基督信仰的道德核心。按照奥斯邦博士的发现，教父们的伦理观念中有四个共同的模型。
请问神父，什么是共同的模型呢？
在这里是说，他们共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念，以及他们的伦理生活所呈现的共同的风貌、特点等等。
神父，您刚刚说教父们的伦理观念有四个共同的模型，是哪四个呢？
首先，他们都认为基督徒的做人态度是正直的，其次是愿意跟随耶稣，第三是以信仰作为做人的基础，最后是以爱为一切德行的中心。虽然这四个道德模型可以说是基督信仰的道德核心，可是由于人性的软弱，在实践这四种道德模型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偏差。
神父，您说因为人性的软弱在实践的时候会产生偏差，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这四种做人的模型都是肯定的形态，换句话说，就是强调人努力达成的目标。然而事实上，基督徒的伦理生活还有否定的一面，也就是靠人的努力所没有办法达成的目标。因为人是有罪的，而且耶稣基督的伦理要求完全是超过人靠自己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在发生的偏差当中，最常发觉的是法律主义以及过分的狂热。
请问神父，什么是法律主义和过分的狂热呢？
关于法律主义或过分的狂热，在下面讲解四种模型以及可能产生的偏差的时候会详细解释。在教父们的思想中，基督徒的第一个特点是做一个正直的人。根据我们的信仰，天主创造的宇宙是有秩序的。基督徒在大自然的现象里发现天主的道，他接受自然律，按照自然道德律生活，并且以各种行为和建设来促进宇宙的秩序。既然基督徒在宇宙的秩序中生活，所以基督徒做人的态度就是正直、节制、适度、和谐、中庸。
神父，这是不是说如果人们有正直、节制、适度、和谐、中庸等态度，就是和天主创造的宇宙秩序和谐一致呢？
不错， 其实这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法天，效法天道。此外，基督徒也重视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行动，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合作者，生活上的每件工作都是参与天主的工程，而且也没有一件事跟天主和伦理没有关系的。
请问神父，正直的态度会产生怎么样的偏差呢？
正直的态度固然是一种道德模型，可是也容易产生法律主义的偏差。这是说，人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满全道德律的要求。
要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偏差呢？
基督徒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平安是来自天主的恩赐，而不是由个人的道德成就产生的，并且除非天主赐给我们生命和力量，我们自己不能成为好人。另一方面，我们也都体会到，基督徒的做人并不是抽象的或是空口说大话，而是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努力去实践道德理想。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种道德模型，跟随耶稣。前面我们说，第一种模型是配合天主创造的目标，做一个正直中庸的人。可是这还不足以表达基督徒的做人态度，因为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是积极的答复天主的召唤。
神父，记得在第九课讲到伦理神学的中心思想和主题的时候，也提到召唤和答复的主题，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呢？
是一样的。也由此可见，当代的伦理神学选择这个主题并不是什么新的事。在教父的著作里面，以道德生活答复耶稣和召唤这个观念非常具体，因为他们和耶稣建立了个人的很深入的关系，所以他们能体会到耶稣的期望和要求，并且在祈祷、生活和反省中不断的加深与主的共融。这些现象使他们的道德生活具有特殊的气氛和风貌，和一般社会上的好人或智慧之士大不相同。比方说，他们对真理的爱好就像对自己深爱的人一样的爱护，他们和耶稣之间的神秘关系渗透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神父，跟随耶稣的模型会有怎么样的偏差呢？
譬如当初对耶稣的热爱可能会逐渐消失，变成一个空洞的制度或习惯，或者表面上热爱耶稣，实际上他却是陌生人。也有的时候表面看来和耶稣的交往非常亲密，事实上只是停留在祈祷的平面，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上看不出什么祈祷的效果。像这类的偏差不止发生在教父时代，今天也有类似的诱惑，我们要小心避免。现在我们要介绍第三个伦理模型，就是以信仰为基础的伦理模型。
神父，以信仰为基础的伦理模型有什么特点呢？基督徒的生活不就是以信仰为基础吗？
不错， 基督徒的生活是以信仰为基础，依靠天主。可是这不是说说而已，基督徒必须承认自己绝对需要基督的救恩，才能有好的伦理行为。这是一种谦逊的态度。人依赖天主的爱而得到信心，有了这样的信仰，人才能得到自由，也才敢面对任何伦理要求而不害怕。
神父，您是说以信仰为基础才有自由，有了自由才能答复伦理的要求？
是的，事实上人人都渴望获得自由，随心所欲，不必逃避责任，掌握自己的行为，做决定，而且付诸实行。但是基督徒知道这宝贵的自由是属于天主的，只有依靠天主的人才能得到。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很容易误入歧途。
神父，您刚刚说容易误入歧途，这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的歧途有两种。第一种歧途是表面上依靠天主，可是内心深处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换句话说，就是人想要依赖自己而拥有自由，主角还是我。也许我们仍然领受圣事，可是圣事对我来说只有辅助的作用而已，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恋，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法利赛主义。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倾向高尚的道德行为，而不是真的依靠天主。
第二种歧途是什么呢？
第二种歧途刚好相反，认为天主既然安排了一切，我就不必多加努力了。这种人往往认为自己很自由，而且天主会不断的救赎他。实际上他的想法可能是一种合理化的借口。
请问神父，什么是合理化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合理化是一种防御作用。当一个人面对引起焦虑挫折的情况时，会找一些理由或用理性给自己的情况加以解释，求得心安。以刚刚提到的人做例子，表面上他认为天主安排好一切，所以他不必多加努力，实际上他很可能是感到自己的限度，却又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所以他说天主安排了一切，他只要依靠天主就行了，这就是合理化。而且他希望保持自尊，他以为天主的宽恕也会包含他自己无法克服的私欲。而真正依赖天主的人，他不怕承认自己有着无法克服的自私。
神父，为什么真正依靠天主的人不怕承认自己的限度与弱点呢？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依赖天主的爱的人才有信心，才能得到自由，也不怕面对自己的限度和伦理的要求，比方说不断皈依的伦理要求。
听您的解释使我想起若望宗徒的话，他说在爱中没有恐惧， 所以信赖天主的爱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你说的对。在教父们的四种伦理模型里，第四种就是爱是一切德性的中心。教父们的训诲中，爱是最重要的德性。教父们把爱分为三方面，首先是对天主的爱，因为我们爱天主，所以要加强灵修生活。其次是教友团体内的爱，因为基督徒是属于一个具体的信友团体，而信友团体的成员是因着同一位耶稣基督领过同一个洗礼而聚在一起，分享耶稣的圣体。所以基督徒应该去爱团体中的每一个人。
神父，基督徒之间的爱和一般朋友的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基督徒之间原来不是一般的朋友，他们之间的爱也不是建立在一些人性的共同点上，虽然也会有共同的地方。此外，他们所以彼此认识，也是在教友团体中相遇的，所以他们必须努力克服各种自然的隔阂，比方说社会阶级、不同种族、经济能力、嗜好等等自然的隔阂。
神父，您刚才说教父们把爱分成了三方面，第三方面的爱是什么呢？
教父们的训诲也经常提到基督徒普世性的爱，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是我们爱的对象，这是基督徒在社会上很明显的特色。
在爱的方面，教父们认为有哪些偏差呢？
在爱的生活方面，教父们提出两种偏差。第一种是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责斥的，只有爱的外在表现而没有真正的爱心。第二种偏差刚好相反，就是没有实际的行动，只是口头说说罢了。应该是若望宗徒所说，爱不要只用口舌，而要用实际的行动。